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们今天一样要请到好朋友啊，台北曲艺团的叶余军团长来，我们跟听众朋友来问安喽。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同哥你好。
哎，余军团长，我们上两集啊谈了这个比较这个这个剧团的啦，教育的，我自己也搞创意的，我知道贵团呢也有一些创意的发想啊，好像你这个亲密伙伴也贡献了不少力啊，来谈一谈你们怎么面对未来的挑战呢、啊？
嗯，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呢，都要对自己，就是作为一个艺术表演工作者，对自己的艺术呢，还是要特别下心下功夫的。那传统当然是我们很好的宝库，所以呢，我们在创作方面呢，通常有一种，比方说从传统的内容里面去寻找其中可能呼应现实的，就是现在生活的一些部分，然后把它改编出来，那这是一种二度创作哈。那再有一种呢，就是也许我们现在有的一种想法，那或者流行的题材我们感知到的，然后呢透过创作，用相声或者说书或者快板书的方式，然后写下来去表演，可以获得比较多的共鸣。那么除了这两种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种很特别，就是实验性的，就像现在呢很流行就是跨界，或者是跨界合作嘛哈，或者是结合最新的科技。那我也很有兴趣这方面，所以呢像我自己的评书，我在里面呢就会加了音乐，那加一位音乐演奏家给我做这个类似有点像伴奏兼音效之外呢，他有的时候还会在我的书里面呢唱起来，演唱起来。那甚至呢我们还可能会运用到一些布景啊或投影。那最大的扩充呢，就是在我们台湾戏曲中心他们的主办的这个戏曲艺术节，或者是戏曲梦工厂，那在那里面呢他们有一些制作的机会，像我就做过一个叫做再见包青天，就把评书变成一个音乐评书剧场，然后呢透过了灯光音效去讲述一个包公遗骨记这个纪实文学的一本作品里面的内容，那对他做评论，那并且在这个里面呢穿插了相声啊还有竹板啊节奏性的语言等等，那是剧场型的创作。那在去年呢又做了一个叫做相声 Move On，那相声 Move On 呢也是啊，就结合了有一本很著名的经典名著叫小王子，那结合小王子的内容来讲这个相声这门艺术啊，在台湾所面临的青年一代所面临的困境，那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跟戏剧中间的一种冲击，嘿，那这都是尝试做的一些新的突破。
像你们团在做创意这一块，是你一个人主导，还是有一个团队一起来做这件思考？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我好像比较是主导者。对。那个别的，比方说像我们团有一位合作的艺术家哈，叫做黄奕豪。那他本身讲 talk show， 他 talk show 的领域我们不去管他。那但是呢在相声的作品上，他是每年都会推陈出新，出那么几个以传统为基本的架构，或者他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做的。那这种创作基本上就不属于整体剧团的创作，就属于他个人的一个作品啊。
是。
那所以呢每一个演员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作品，那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作品，可是属于剧团这标杆性的作品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是由我来主要的去构思，或者是某种形式的展开新的形式。比方说我们在前两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我培育出来几个年轻的新秀。那么他们有一个名称叫爱笑斯坦，那他们总共有五个人哈，爱笑斯坦相声男团。那他们几个人呢我就要求他们每年要出一个创作，他们到去年做了三个作品，第四个作品都差不多做出来了。那其中呢有一套作品，就是第二套作品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要做这个跟观众的互动。 所以呢他就会搞出一个啊，就是搞出一个你抽我讲相声秀，就变成说现场抽哪一段，
我在中正中正经常听到的，对
对,
对，
就讲哪一段，对，抽哪一段就讲哪一段。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打破隔阂的，就是不是我预备好，而是我预备好，比方100段，你只要抽到我就讲。那事实上是因为当初我是为了要弥补这些青年相声演员他们没有街头演出的经验，然后他们肚子里的段子不，第一个量不多，所以我要冲他们的量，要求他们练功。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即兴能力很弱，就是他们都照本走。那其实我们口语艺术这个东西不能够照本走，不是念死词啊，你得要活，你得要很快的能够跟现在发生的事情接轨啊。那所以呢，为了要补足他们这一方面的不足啊，然后所以特别要求他们去做的这样的一种打破原本形式的一种表演，当时也很受到一些资深演员他们的一种这种怀疑啊、质疑啊，说这能算相声吗？
对，
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算什么。对吧？
因为你做一个前瞻的东西，本来就会被一些比较保守的人觉得一个问号嘛。
是啊、
但是你这个前瞻做了若干年之后，你又变成传统了。
因为我有其目的性嘛。
是是是，
对吧？那现在你看他们现在这几个年轻人，到他们很有能力，即兴发挥得很好，那都得要拜当时那段时间那一年我们拼命做这个啊，然后特别找了场地啊，然后每个月给他们去做一场两场，然后巡回的这样搞，让他们去经历不同的，包括了在一个同样的场地，然后每一次做同样就是观众抽奖，这样观众抽了你们就讲，然后另外到不同的地方，比方台北台中，去面对你从来不熟悉的观众来抽，这样的是不太一样
的。他的记忆库也必须要够强大、啊、
必须的、
啊、对, 对、
嗯、
我突然想到，就好像这个我们有一次听到这个乐评家说啊，你好的钢琴家呀，随时要具备50首大型的协奏曲的演绎能力啊，
没有错，
像朗朗哎，谁不能演了就马上上场啊，飞机票订了马上走人，就要能弹。被迫，我在想他们的磨练跟你们的磨练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啊。
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我知道，因为我跟大陆就是这些很厉害的这个一代大师们哈，他们很多都故去了，像侯宝林先生、马季先生啊、马三立先生啊等等啊，常宝霆先生他是我的义父呢啊。对，那常氏家族我也都是很熟的，就是相声的名家族，这样知名家族，所以我看了很多，我知道有些能力是优秀演员必须具备的，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哦，现在说相声年轻人想法是不一样的哦。比方说我就听那些名家哈、啊、就告诉我说，那我怎么判断你是一个好的相声演员或一个好的评书家呢？就你说这个段子啊，今天呢我要我告诉你啊，你本来讲15分钟对不对，我告诉你现在下一档没来，我得要撑个25分钟，你能撑得住？那他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啊，接下来这一档哈，时间来不及了。比方说他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对不对？到了12点，他要倒数计时啊。你那临近那一档不行了，我告诉你，本来是15分钟，现你只能5分钟，你得要结束。你能缩到5分钟里面，浓缩你也可以。那表示你是个行家，你才真的。可是这个概念呢，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一辈里面，他们没这概念，他就觉得我这是艺术，我得要完成这个艺术。你叫他你得要10分钟解决，他说凭什么？我说那不然另外的时候你讲你得要再讲长一点，他说我要讲什么，他段子就这样，这最精致了。你就傻嘛，我跟你讲，就是很傻呀。可是问题是当他开心的时候，8分钟的段子对不对，他跟观众玩开心，他说我可以把8分钟讲到15分钟。然后想我们是不是比方说15分钟段子需要15分钟，我给个8分钟，然后让我们跟观众玩到15分钟。我说你想的太美了，那才叫做汤着讲，那是水的。
没错。
我们真实的东西是要有料的。
没错。
不是你随便跟观众玩到15分钟啊。
对。
而是你要有这个能力。最困难的是你15分钟的东西要在10分钟或5分钟里面把它切断还要精彩。
嗯。
因为你要剪掉多少语言？
对，没错。
所以这叫做，
而且你的判断是及时的，
对、
啊，也不是回家再慢慢调剧本，没这个时间了、哦。
你就等于马上要快上场之前、啊，你可能排了很久了。比方说像春节联欢晚会那种活动，
对
不
对？
排了很久了，然后呢，到了现场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叫你啊，赶快要砍断，你怎么办？要是我们台湾青年演员哈，以他们在台湾的情况，就会说觉得说你不尊重我，要不我不演了。你如果到大陆，你能吗？你行吗？你敢吗？
你不演，你就一辈子不要来了。
对啊，不可能的嘛。
还有违约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在一个环境跟另外一个环境当中哈，大家的认识不一样。台湾怎么讲？对青年人是比较宠爱了，
友善一些。对，
不光是友善，我觉得现在是宠爱。对，就生怕呢，就是哎，一不小心呢，他们就不干了，
碰破了皮什么的，
然后也不是就不干了，或者就啊，干脆到大陆发展了。所以我现在非常鼓励啊，就是年轻人啊。出外发展不一定到大陆，到各地啊去发展看看，
看看外面
世界，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我另外想到啊，像您刚刚讲这种即席应变的、啊，像这些艺术家、啊，他平常的这个我们讲的，不管是练这个段子也好啊，或者练音乐器也好，练表演技术也好，是不是台湾现在也有一个这种算是一种风潮？所有演员呢、啊，一般的影视演员都开始慢慢爱上了舞台了，有这个倾向吧？
因为。开始就是接触外面的世界比较多了一点，所以他们会发现，影视演员会发现，其实舞台剧是一个很好磨练演技的地方，有导演好好帮你导你的演出的技能。
对，
那以前的话，他如果只是这样台湾做一个影视演员，他只要让导演去 take 他的画面就好了。
对，
可是舞台剧它必须要是连贯的，
你没有死角，
你的整体啊都被看到的，所以是一个更好的训练。其实最早期是舞台剧演员才能转去演影视的、啊、
对，
所以等于是大家就好像我现在讲嘛，就是很多的孩子他在我们已经成熟，就是这门艺术形式已经成熟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年代的已经成熟之后，他们刚刚开始看到的就是已经成熟
的
结果，他不知道那个过程。
对，我常跟我设计学生说，你们看到都是一个完美的东西，前面多少的辛苦你是没看到的。那你就以为呢三天完美，其实我们可能前面有30年、30年在里面努力积累。那学生们就觉得说，哎，老师你讲的太夸张了，我说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啊，就像是其实说唱曲艺这样的一个表演艺术呢，是从街头开始的。你看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这一代了，我们在台湾是吧，其实我们也不是为了谋生，就是兴趣。
对。
因此呢，我们会在礼拜六的下午的时候跑到，当时是这个火车站对面叫新公园，现在是228纪念
公
园，门口有那个台阶，然后我们就在台阶前面就开始撂地，就是街头演出，就喊嗓子啊，也没有麦克风啊，就在那里招来大家坐下来，我们就演，一毛钱不拿的在那练功啊，那就是街头演出，对不对？然后慢慢呢，所以我们的声量会大，然后我们的能力会开始强，然后对于观众如何去对应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会长出来。可是呢，等到后面现在我们叫青年演员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在剧场。所以他对于啊，比方说你要在街头开始演出啊，他就觉得有点掉价儿，有点掉份儿，你知道吗？哎，我这么怎么这样，我还要到街头去演出，你知道吗？他就忘了这一段了，然后他当然长不出，
看大不看小了，
长不出街头的能力。就像我也跟我那个学，就因为我有一个课啊，在学校里有一个课是现代剧场与实作，那我对我的学生就讲说，事实上呢，我们大部分的都现在看那剧场里面灯光一响，什么都配置。好，我说你要离了这个剧场啊，你就不能演了。
对，
你要是三个人组成一个又没灯光，你一个人要干十个人的事，你就好像不能演了吗？
我跟团长报告一件事，我在首尔看这个大学城的戏剧，
是
就三个人，
对呀、啊，
两个演员或一个演员都可以，那个灯光音响收票的一个人，
是啊，
三个人就搞个剧。而且很好看，
所以重点就在于说，你不是说你要做大制作，而是你要有大能力才是你要培养的东西。那大能力从哪里来？就是从物资缺乏之下才能养出大能力。什么都有了，你还养什么能力？还需要你干嘛？你就干那个演员就好了嘛，是吧？你要不你就是干灯控嘛，就干音控嘛。
所以这也给现在台湾的、啊、这个，尤其政府这几年推这个表演艺术科系啊，我觉得这个算是有好有坏。 好的话就是说他有综合能力的训练，坏的话他还以为他四年就全部都会了，他会有这种风险啊。
嗯、
那我在想说，这一段还是希望他谈谈你的创意，就是像我们做艺术、做设计这些人呐、啊，这个艺术家也好，设计师也好，我们平常的充实是非常需要的。你平常怎么充实你自己啊？
我讲真话哈，就是我当团长到今年是第十年了。
对，
我自从当团长以来哈，真的是很辛苦。你看啊、哦，我像这个硕士跟博士都是在我这个工作中学位的，所以我一直是很努力跟上进的，那个时候我就充实自己啊。可是呢，我在博士写博士论文之前呢，我接了这个团长，然后我就开始博士论文，就是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最极限才拿到的。
对、哦、为的就是要做制作
行政，
对，要做制作。然后呢，我就一直一直为了经营这个团队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出国我就收集采风，然后我也会看一些不同的东西啊，比方说看书啊这些，然后看阅读这个相关的新闻啦什么的，或者是同行的啊，我大概知道它的脉动。但就是这两三年呢，这个疫情啊，就是三四年来疫情一来啊，我们出也出不出去，然后呢就会发现，然后那个生存的压力又特别重，就是因为疫情中你不能演出啊，然后你就绞尽脑汁做各种的计划、啊、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
所以其实我这几年，就是我觉得这四年是特别干枯的，尤其到了
你所谓干枯，就是说汲取养分的干枯嘛。
我个人啊，就是就我个人在创作的部分来讲哈，这创作是还算是丰沛的，但是是输出，但是输入的部分是没这个时间的。就是你要，我好多想学的东西啊，我好想学那个科技剧场，你知道吗？
懂懂懂。
对，我好想去搞清楚那个是怎么玩的，我没有时间。
懂。
我好想去，比方说去了解一下，他们现在不是有那 ChatGPT 对，这个机器人聊天机器人 GPT 对 ChatGPT， 你看我连这个都背不起来，对，我很想去玩这些东西
AI，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有了了解这些东西，你才可以在作品里面去谈到这个东西啊，或者是你看 Podcast 这样的东西，因为兴起这么久，
上回家兄回台湾，我有放一个这个训练，应该教你的，也是讲 AI 啊，我想未来有机会啊，那这个时段也要请团长来聊一聊，既然讲创意啊，我想台湾这样子一个比较。算是应该比较属于小的地方，要怎么样面对这么大的华人市场，尤其是象征这门艺术还是以华人市场为主嘛，对吧、
嗯、
目前你们还是以这个不管是普通话或者地方方言总是以华人市场为主，你怎么来看这个华人市场的开拓？
其实啊，我一直有心愿未完成，那没有时间去做。我觉得呢，它的连结点哈、
嗯、
并不在于相声、
嗯、
而在于华语华文，因为它是全世界都想要学习的语言、
嗯、
但是我们透过说唱艺术家可以很好的去在、想学华文华语的过程，第一个呢就是它语言非常的准确，可以提供给学生嘛，第二个呢可以让它更有乐趣，
对,
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一直想做但还来不及去做的事情、
嗯、那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让我们听一听呢？
比方说啊，我在很早呢就在想说，我要在啊、做自己的一个短的视频啊，然后专门去哎讲这个华语文的这个教学的部分，或者直接你看我的视频啊，你就可以学。
嗯，有点像当年那个每日一词的概念，
好玩的吧？
对对，我觉得这个蛮好，因为从这个一点的累积累啊，积累下来之后呢，听众朋友或者爱好这样子一个节目的朋友，他就会被你影响。那你就无形中也培养了这个观众群啊，可以这样讲啊。我们也期待未来台北曲艺团在余军团长的带领之下，有更多的创意，更多的好节目来跟听众朋友作为展现啊。我们今天节目也告一段落，我们再一次请余军团长跟所有华人的听众朋友来说拜拜喽，
拜拜，
拜拜。